欢迎来到人资常情。人资常情是社团法人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 Podcast 频道，在这里我们可以聊人资，听故事，知道人资的疑难杂症，让人资常情解惑你的人之常情。嗨，欢迎来到人资常情的领导常青的节目哦，我是 JK 若琳。若琳看过一篇文章哦，这个文章的标题很吸引我哦，也让领导者可以深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乌卡时代呢，领导者该如何是好？让若琳想要做领导者的访问特辑，访问企业的领导者。访问企业的人资主管，对于产业的领导跟人员上的领导，在如此环境变动急剧，心态在改变，工具也在改变，连职场上的人员也在改变哦。那么，我们的领导者面临这样多变的时代，这些情况该如何是好？所以呢，我们透过了与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领导风格的跟领导者的对话，让我们来聊聊我们在这个急剧变动的环境之下，我们领导者该如何是好。那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聊不一样的领导话题哦。那也就是因为现在台湾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传承期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第二代，也就是说这些家族企业继承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阶段。我们从第一代的开疆辟土，从零到开始打下基业，然后让基业长青是第二代的就是第一代对第二代的一个期待。那第二代他们要怎么如何从父执辈手中来接棒，再开创新局呢？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聊二代接班，甚至三代接班的这个主题哦。那今天这个主题，我们邀请到宏泰雷射股份有限公司黄文生董事长来跟我们聊聊他如何成功交棒给二代哦。那我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黄文生董事长是一代，然后呢，他怎么把他的公司来成功交棒给他二代。然后协助二代，然后来进行一个领导长青，同时也让企业能够也基业长青了。然后我们欢迎黄文生董事长。
嗨，大家好，我是宏泰雷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生，早安。
好。那个，我想要先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当我来的时候，董事长帮我有参观过他们的那个环境哦，我觉得。董事长让我觉得很惊艳的一个地方是，他很有文学素养，又有美学素养。我就在想说，董事长是不是因为您的成功交棒给二代，所以您让我的感觉像是闲云野鹤，感觉就是不再像刚开始一代一样这么开疆辟土的那个感觉哦。所以呢，看起来您二代交棒给二代是非常成功的哦。所以呢，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直接进入到主题，就是说，您交棒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有哪些？因为我们知道二代接班这件事情，除了有能力之外，他也要有意愿，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所以这边想要请教那个董事长说，您的成功交棒给二代的主要因素有哪一些？
其实在二代这一块里边，
是
我想每一个经营者
是
大概在初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心理的纠结，是选贤传贤还是传子
纠结哈、
哎、那这一块里边，在很多的这个一代的企业主里面都会有很难去做一个抉择，
是，
但是我想说选贤呢可能会比较
嗯，
但你要传子这一块呢，就有相对困难。
嗯，
原因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的子女透过一代的那个奋斗，通常他们的学历都会比一代的高，
是，
更广，
是。
所以也有种情形，就是一代呢不会很勉强二代要来接。
对。
那二代呢，有几种情形呢？他比如说， 我不得不接，
嗯，
啊，所谓不得不接，就是说一代可能临时身故啊，或什么的，嗯，不得不接。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勉强接，
嗯，
啊，看着接，当一个过渡内阁那种感觉啊，看守内阁一样，然后找人来接，
看守内阁都出来了。
第三种是绝对不愿意接，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体，他自己本能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体，跟他自己的专职，
对，
因为他受的教育比较高，
对，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在二代要来接棒的时候，通常会决定在他的意愿，
哦。
二代如果有这个意愿才是决定因素，
嗯嗯，
没有这个意愿其实谈交棒都是会非常辛苦，
嗯，
那所谓的意愿呢又会产生几个背景，所以背景就是说，那你要你他有一个意愿要接，但你能不能 交给他，
对，
那他能不能交起来接起来，
接起来
这才是考验的开始，
对对对 对
但是在整个交棒的出任里面一定是意愿为先，而不是能力为先，
对，
因为能力其实我们都知道可以透过后天的培养，
嗯嗯，
好慢慢起来，
对，
进入到状况，
对，
所以刚刚您问的说在能力还方面还是意愿方面，我认为决定因素在意愿，
嗯嗯嗯，
那经过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看法，我也看了很多相，我在交棒之前也跟很多我们的同侪啦，在我们这个我们称之为三年级四年级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到六十几岁了，
是，
我突然间觉得说我们这几个老先生一直聚会的时候，
嗯，
都有一个现象，
嗯，
每个人都在讲二代交棒，
嗯嗯嗯，
但是都交不出去，当时一谈那个可能就谈个十年，
为什么交不出去，因为一直在谈，
我刚才前面就讲了，就是说，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一个着力点，
对，
就是说孩子要不要接，然后他们一直在很模糊，
嗯嗯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些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黑手出身的好了，
嗯，
他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嗯，对，
那他就说哎，我这做到我老了我退休我就不做了，就关起来就算了那我们都会说，那你没有想过要交给你的孩子吗，
对，
他们就说哎，这么苦算了，他孩子有他自己的天空，
嗯嗯，
啊，那就是就这样自然就结束了，嗯，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很想交但是孩子交不起来，
嗯嗯，
我发现说他们哦没有那种吃苦的精神啊，
嗯，
或者那种开创的精神啊，嗯，就是没有那种狼性，
嗯嗯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有一个背景不太一样，
嗯，
就说我们在四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我们那个养成的背景，
嗯哼哼，
包括五年级，
嗯哼哼，
我们成长于物质匮乏的时代，
是，对，
但是也到后面呢我们只要开始做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刚好是供逢其盛，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做，
对，
只要没有败掉，
对，
基本上都有累积到，
嗯，
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心愿，
嗯，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都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给下一代太好的一个环境啦，
也不完全是这样讲，嗯，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是让子女受教育，
嗯，
就是等于说这是人之常情嘛，
是，
你一定会这样做的，
对，
但是你本来让他去受教育就希望他有个更好的发展，
是，
你从初中就没有要他来做接班嘛你就是一直在做事业而已，啊，
对对对，
但是相对的就是说那孩子在成长了以后呢他的看法不一样，
嗯，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嗯，
就是说有很多的产业就是说孩子回来交班，
嗯，
接班尝试接班，
对对对，
比如说啊，那你第一代跟他讲说那你回来看看嘛，
对，
啊，你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嗯嗯嗯，
但通常第一代的不第二代的那个学经历甚至于海外经历回来毕业的，
是
他们通常都会学习到一些就说嗯书本上的或者课堂上或者
是
学院办，
对对对，管理上的经验，从
海外经典，
对对对对，
经典案例啊，
对对对对，
比如说破坏力创新啊，
异
业结盟啊，
对对，
好，或者说分散风险啊什么的，那还要照顾到说员工福利啦，这些幸福产业啦，
对对，
可是他们这样一做以后，他们那个一代就突然间发现说好像这样不太行，欸，对吧，因为怎么讲，就是说他因为这样做了以后呢，
嗯哼，
反而因为原来自己基础的东西没有深入，
嗯哼，
所以变得很容易把二十年、三十年积业到两三年就毁掉。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uh-huh.
就是说二代接班，我觉得二代接班他有一个很困难的局面，他必须要克服。
对，
就是老成。
对，这个也就是我那个董事长他，你已经先破梗了，这个是我后面，对，确实老成就是跟着一代 胼手胝足一起打造一起开创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局面的工程，我讲工程，欸，对
对，很简单啊，比如说那个一代代二代在尝试做这些东西，接班人啊，准接班人在做这些事情，
对，
可能老师就说啊，不好了，我们早就做过了，早就试过了，我已经跟你讲了没用，你还要去做，果不其然吧，类似于这样子，对，就是经常会浇冷水
打击，
对对对，然后一代呢相信的是老陈的回馈，然后觉得你二代是在胡搞，所以最后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你一代要到底要怎么去交棒，
对，
那我个人的经历，
这个就考验一代的领导呢，领导，
对，就是说你当你确认你的子女有意愿的时候，
是
我的建议是在于说，你可能要找一个辅导的老臣，其实理念上最好的是请外来的
专业经理人，
对，但是这个专业经理人呢，就因为万一是等于是做一个媒体，
对
啊，在介于这个一代跟二代之间的所有的媒体，他又不是老臣，
对，
可是这个专业经理人呢也有一个问题，
我
们叫做企业顾问也有个问题，
就
是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短的时间能够抓到了你这家公司经营的骨髓了，
对，
我讲精神文化上的骨髓，
对对对对对，理念啊，精神
专业可能是 OK 的，
对对，
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初期的时候共治的现象会最好，
共治，嘿，
对，共治的现象会最好，也就是说二代要去尊重老臣，但老臣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老臣，老员工也算老臣这样子，那二代呢要勇于去尝试跟指挥，那一代呢你就要放指挥权给他，
对，那个董事长，我这边哈有自己也过往有些经验啦，就是说一代他真的交给二代，然后二代也确实把他接起来了，但是呢一代有时候看不我不能说看不惯，就是说二代的有一些想法或者做法，一代认为可能行不通，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或者有像什么样的风险出来，他就会插手。那我相信在学长在董事长这边的交办应该有这样子的
经验，
对对对对，不然您怎么成功？
我个人倒是没有，最主要是说你自己心理建设要先做好。
你说一代心理建设，
对，因为我认为经验是从做纲中累积出来的，而不是你给他就可以给得起的。
对对，
我在经营上面有一句话是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是广为
奉为金句，
福音的就是让它发生
哦，让它发生，
因为
即使好的或错的，
类似就是说我们台湾中国的父母呢有一个现象，就说你可能过度于照顾孩子，那产生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让他跌倒的经验都把他拿掉了，他连跌倒的机会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在失败中学习？是因为他只有在失败中才能了解到说我用什么方法去克服它，可是这是累积了你下一次成功的手段，那关键就在这里，那你如果第一代就把他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失败的状况就把它拿掉，那他没有办法去做更大的创想，你们所有的产品要不要完美都是从不断的失败中累积出来的，
是是是，
但是成功的定义是在于说它有一个百分比，那你小局面小预算的情形 case 你都不让它去试，然后那么一代有个现象因为一代他自己本身是叠滚趴磨这样摸出来的，
对，
然后他累积的东西，你可以幻想说你三四十年的经验，你去幻想说你在五年六年之内要交给二代，你觉得很现实吗？不现实，这是二代自己要心理教育，
对，
就说我交给我的孩子其实前后我的预计是八年，可是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是八年，
对，
我认为是四个阶段，就说你第一两年一个阶段，从两年的基础技能学习，到第二个阶段的 营业方面的一个学习，
对，
人力资源营业方面的一个学习、
啊、哈哈，
我觉得任何一个接班者呢，他在两块里面呢就非常重要，一个就是人力资源、
啊、人力资源
财务观念、
啊、哈哈，
就财务规模观念、
嗯、哼哼，
这很重要、
嗯、哼，
接着下来就是第三个阶段，我认为就是影子政府，就是影子
哦，影子，
对，就是你做什么他只跟着你做什么，你在他旁边带，我们甚至会带着、
哦、哈哈哈，
他做决策
哦。我一直以为影子是二代，一代是二代的影子哦，所以在接班的那个过程是一代是二代是一般的一代的影子啦、一代带着二代啦、
就是说决策这一块、
决策、
就是你没有，我所谓的影子其实一代变成二代的影子、
一代变二代的影子，
对、你就让他做决策、然后一些会议呢你甚至于都不参加、你要练习不参加
你要练习不参加，
对，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怎么克制啊，
就是你要心理建设，我前面讲的要心理建设、自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分阶段，但你这个轮廓要很坚持，
对，
也不能太模糊、可是一代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手伸得很快，一看不对，要不然别人说你那个怎么样，或者老师说那个什么怎么样，他就当然你适度的纠正跟教导是可以的、那我们把教导跟纠正要弄清楚、那很多一代跟教导跟纠正是没分不清楚、甚至直接指责、类似于这样、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看着、只是看着、就是你会议也不要参加、对，那你可能只拿印章、如果就是看交办的状况、你可能只拿印章、其他都不管，那我的阶段，我现在阶段就是这个样，我就拿印章，
所以您花八年就把，
我还不到八年，
你还不到八年，
但是基本上已经交成了、
所以您的接班者是儿子嘛，
对，
儿子相当优秀，不到八年你那个提早完成您的梦想，
我觉得他，那
你就可以闲云野鹤去环游世界
我觉得他称不上成功因为你对一代对二代的期待，可能是，我常跟我儿子讲，我说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要萧规曹随。
哦，对，我觉得这，
我问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如果萧规曹随，我保证你10到15年之内，你这家公司就不存在。
哦，
为什么呢？因为竞争的条件是越来越加剧。
对。
你一定是把我盖过去，做得更多样，更广，你这家公司才能续存，
不能萧规曹随，
你只要萧规曹随你一定会败亡，
所以一定要青出于蓝，
是的，对，你如果说我的做法也好啦，我的业务方向也好啦，或者是对象客户行业别也好，你没有创想的话，你没有你自己的团队的话，你没有你自己的一个执行公司营运方面的观念的时候，你只是用老爸一代的观念，你这家公司不会长久。
哎，那董事长，我这边您刚才有说到有自己的团队，那这个自己的团队跟刚才你有听到那个一代的老臣或一代的的工程的这个部分，这样子怎么，我相信您应该有面临到这个老臣跟新的团队的一些冲击，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要怎么去做处理啊？
你的问题非常非常真切，而且我发现说你提问题非常准确。其实我在交棒之初，我大概估算
是
就是四年一到，老臣必须离开。
哇哦！
那老臣要如何离开呢？那一定是我大概会估算，大概就到他60岁以上。
哦，就等于他
就忧退，
就退休了。
就忧退，但是我要忧退你呢，我是3年前就告诉你。我不会说今年告诉你，明天你走人。大概3年前我就预告。但你可以选择你退以后回聘。那当然你的身份就不一样。
对。
但仍然保有这个职务，那可能你就变，厂长就变顾问嘛，
对对对，
是不是？那当然老臣这一方面就容易配合，那我也会跟他们讲说，我会跟他讲说，其实任何一个公司成长最大的障碍往往是老板自己， 好，我们必须有这个体认。啊，你以为说交棒交不出去，其实真正的问题都在自己。那我回到问题的最开始说，您问我说能力还是意愿？
对，
其实都是一代自己想的。
对，
原因在哪里呢？他今天有没有能力？他今天有没有意愿？其实是我们创造的环境给他的。嗯，那你给他一个 image 是什么？你给他的那个未来的一个蓝图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有这个意愿来。那如果说我已经告诉你说这个怎么样，未来怎么样，你可能意愿就不高。那再一点就是说，在接棒的过程当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出现，大部分的问题百分比很高，都是在一代。原因在于哪里？因为急。
急哦，
对。就是所谓的急，就是说你看不得它发生，看不得事情将会发生，就是说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不好的事情
或者不好的角色会发生，
然后就直接干预了。
对，对，那他在酝酿过程可能就被你灭掉了。那如果然后三次以后，他就回过来讲说，那董事长你决定就好了。那他就不会有创想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损失也蛮大的。
难怪你刚才说就让它发生，
是是，这点很重要。那大部分的一代呢，大概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加上他身边的老臣他的谏言或是提醒，所以一代会不放心。我最近接到一些一代的，就是这个朋友们都是一代，都是差不多这个年龄的。
对对对对。
都在烦恼一件事情，说，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哦，没有那个野心，也没有想要把它做好，因为他现在很好，他就没有想要很好，
对，
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他就分配出去给两个人做，然后他自己不做，那我所谓的做不做，不是讲做，是讲动手，就是二代的动手意愿跟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差，可是他会集中在业务跟管理，但是动手这一块呢，有时候是就是看你公司的结构，有些公司规模比较大，有些公司规模，我们在讲说，如果说50人以内的中小企业来讲，我们甚至微型企业也好，
对，
这个存在的问题非常大，非常非常非常大。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代的时候他自己什么事情都是事必躬亲，
对。
那现在问题也在这里，你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
可是董事长，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
啊、
对已经没办法事必躬亲这件事情，
因为你公司规模大了嘛，
对对
对，对，所有事情大概都逃不过你的眼皮底下。但是二代没有这个经验规模啊，他不可能在你这个背后里面有这个神经这敏锐度可以去。
那这样，董事长，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给一代的建议，让他可以顺利成功的让二代接班？
我觉得你这样问啊，我用我自己的案例好了。
对，
我一直跟我自己讲，你只能传述心法，不能传，我们称之为战术跟战略嘛。
对，
那我们不能谈到战略。
对，
就是说你只能传述你管理经营上的心得心法，你没有办法告诉他管理的方法。那所谓的心法常常会听不懂啊。然后你就不能放弃啊。
心法它需要多年厚实的内力。
对啊，因为心法你告诉他说啊，这件事情你可以怎么做或者怎么做，就这样就够了。
对 对, 对，
而不是唯一的答案。因为你要创造一个环境是让二代愿意来问你，这叫心法。
对，我觉得非常，我觉得那个董事长说到一个重点，这个也是我想要，这个也是我想要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塑造二代能够让就是愿意让目前现在的经营的现状来告诉来告诉一代，我老爸或老妈之类的。
对，而二代在不一代在听到他的询问的时候，你必须是很有耐心的听完，然后消化以后再反应，而不是直接讲说这很简单啦，以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句话，你说我以前怎么样？啊，那我们就称之为话术。因为你一代的那个文化背景和二代的文化背景是迥然不同的。
对对对，
那个话术会决定了很多的那个走向。这个思想的走向。所以当你在 问他问你的时候呢，就说你一定要去创造一个环境，让二代愿意在某一些环境他问题的时候，他愿意来问你。
嗯哼哼，对，我觉得，我觉得董事长您，您刚才也很客气，就说您觉得你的交棒二代没有很成功，但是我觉得看刚才跟看您的那个神态悠闲，然后又看到你走访世界各地，我相信你的二代，我相信您的二代是非常优秀，已经接棒成功，所以你才能够很悠闲的去走访，带着您太太去游历世界各地这样子。
其实这个风格有关系啦，因为专业经理人在我这个公司里面过去一直都存在。
是
啊，那我回来以后，我从海外回来差不多也十年。十年前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大概都宣告一件事，
嗯嗯嗯，
就说我董事长回来了，嗯、但是我不管事，
嗯嗯嗯，董事长不管事、
啊，那我只管什么事？
嗯，
我只管你们需要的事。
嗯、
什么叫你们需要？一个是薪资嘛，所得嘛，
嗯，
一个是生产设备，
嗯嗯嗯，
一个是公安，
嗯嗯嗯，
啊，我只管这三件事，
嗯嗯嗯，
就说机械要不要 upgrade？
嗯
啊，工业安全是不是要加强？
是
啊，薪资不能欠你们的啊，就这样吧。
这个是那个我们现代的等于算是假设，再把一些那个触角再往上一些什么福利，那个董事长贵公司就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那个叫做幸福企业嘞。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董事长不碰业务，
嗯，
因为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嗯嗯嗯嗯，
那。董事长不接业务，就代表说业务你们要负责。因为我做一个比喻啦、
啊，
那时候我就跟员工做个比喻，是说，资方等于是盖这栋房子的人，那我们是住在我们员工是住在里面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我们要自己找吃的，找收入啊。我是这个观念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家共享喽，这个平台在这儿，我们各自粉墨登场啊，各献自己的专长。
各司其职，
好，自己负责
啊，对啊，
就这样，
嗯哼哼，
对，
好的，那个我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我觉得还蛮适合二代的这个部分，叫做“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个是我从那个有一部韩剧叫《继承者》嘛，那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哦。也就是说，第一代打下基础，第二代多半都差不多都是四十几岁来相继接班。其实他们的接班故事呢，其实更往往更具有启发性，跟世代交替伴随着。比如说产业的典范转移哦，这个部分其实更引人深思哦。那由刚才的董事长来作为分享，针对于领导者，刚才有没有发现，刚才董事长他针对于领导者的这个部分，他运用在二代接班，第一个他其实是有一个八年的计划，虽然这个八年已经有提前的达成了这个部分，那再加上他其实也有。他除了规划未来，那他其实也有针对他现有的，比如说老陈，他必须要他有跟老陈就有说明他未来对于老陈的这个安排。其实领导者也就是有瞻前顾后的这个部分。那最后就有一个，就是他创造一个可以让不管是二代或员工的有意愿可以发言或者是询问一代的一个。环境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黄文生董事长可以学到，领导者不管是他在二代接班，或者是他在引导这个企业里头，他所做的一些领导的一些做法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相关讯息大家可以在资讯栏中看得见。喜欢今天节目的朋友，请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也欢迎大家留下您的评论。我们下次空中见，大家平安顺遂，谢谢黄文生董事长，再见。
再见，谢谢。